我们上次看到这个四王五王的战争，然后亚伯兰呢跟个神人一样去把他们救回来，然后又有麦基洗德出来，对不对？我没有仔细的看这些情节，因为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啊。但是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总是要从圣经的起头开始看，然后跟现在在读的地方比较比较，更容易欣赏，也比较能够知道为什么这些话记在这里啊。因为你说挪亚的时候蒙神指示，但是神有没有向他显现都没这样讲的。等到挪亚出了方舟，那耶和华闻了祭物的馨香之气，他说话他到底是像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从天上说还是怎么样呢？挪亚家的人应该都听见了这个话了，是不是？然后你就看看世界又乱了，神下来变乱人口音的时候，他也没直接说向哪一个人显现，然后开始找到亚伯兰了，对不对？亚伯兰呢，他们一家呢，就从乌尔走到哈兰，再从哈兰再往前走，那这时候呢，差不多十年，应该是十年以内，他们又下了埃及再出来。那我们也说过了，从埃及出来那一次啊，对，尤其是撒拉来讲，那是他个人对神经历一次了不得的震撼。他顺从他的丈夫跟他们同心出来到今天呢，哎呦，他真的是得到了一个，他知道为什么要跟随这位神了，这位神太好了，太了不得了。可是罗德就不太会欣赏，那也许是因为罗德的妻子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上次算了算，他应该是已经娶媳妇儿了，是不是？不知道，好像这些事情不重要。那亚伯兰去把这些罗德他们都救回来了以后，到了十五章，那是这一次耶和华对亚伯兰的显现是明明显显，自从出了伊甸园以后第一次清楚的记载，面对面的在异象里面的显现。所以对亚伯兰来讲，他是好像一下进入了一个科幻影片，他一下在耶和华面前，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个异象，他还是不是在地上呢？他是不是还在地上？他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还在地上呢？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东西啊。因为他如果像保罗一样，他说被提到三层天里面，对不对？是在身内是在身外我不知道，他无从判断。亚伯兰不一样啊，他在异象里面耶和华跟他讲话，还把他带到帐篷外面，你数算众星数的过来，就表示他还是活在这个我们的 3D 世界的地球上。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近，非常非常真实的啊。所以这段话既然有这样的重要性呢，我们还是值得稍微去看一下啊，稍微看一下，尽管现在跟我们的这个要教从妇女的角度来看呢还不一样，但是也就是这样，我们就看见说，哎，这个耶和华好像是有点重男轻女啊。你看这个弟兄都有这么不得了的一个经历，对吧？他太太呢，耶和华虽然把他从埃及救出来，也没跟他这样面对面呐，在异象中对他说话。那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不要惧怕。那表示亚伯兰怕不怕？那肯定是怕。那为什么突然怕起来了？是你不要怕我还是怎么样呢？他怕什么？
就得罪了，就没有给人家这个索多玛。
哎呀，他以前只是个山地里面的老牧羊人啊，从法老那边出来，侥幸。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法老不会像后来的法老一样，后来又后悔出来追杀亚伯兰，对不对？这已经够他害怕了。这一下子不是说在迦南地怎么样啊？这连大河那边的四王，加上迦南地这个地方五王，通通知道有一个人物叫谁啊？亚伯兰。那亚伯兰对这样的出名成了世上那个世界里面最有名气的人，他一点预备都没有。那你能够想到的是什么？这些人是非常邪恶的，这些人是要报仇的，这些人是眼红的，他不给索多玛王面子啊，对不对？毛泽东会不会跟他秋后算账？你也不知道。他当然有很多害怕的原因，那就是在这个时候耶和华跟他显现。耶和华说，我是你的盾牌。他这个话一出来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就是亚伯兰来讲，他心里的害怕一下不见了，就停下来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意象，里面这个经历应该会跟着他一辈子的。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所以亚伯拉马上又进入谈话，而且人家常常讲说，你看他脑子里想的就这事儿，我没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有人喜欢把它解释成一句酸溜溜的话啊，这个我们不用去多猜了。总之，他已经做了决定了啊，他已经为他身后的事都已经有所打算了。那这个打算，你觉得有没有跟他太太商量啊？你要说不商量很难的咯，他一再的强调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在我家中生的就是我的后嗣，这是我的决定。不但跟我太太商量好了，决定这样做呢，我现在请示到你的面前，看你怎么说。那在神给他的答案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啊，要你本身生的，就是亚伯拉，你真的要在这个年纪，你要再生个孩子。神跟人的来往，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呢，15章第5节是最诗情画意的一段。太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它在一个意象里面，它在地上，那时候显然是晚上，那个时候晚上非常的安静。神不是说你到外面去看看，领他到外面，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这是一段时间呢，先领他到外面，领他到外面干什么？他不知道。然后对他说，你向天观看。他就向天观看，然后他说：“你数算众星，那肯定是在给他一点点时间吗？你小时候数过星星没有？我小时候那个台湾的星星还可以看得满天都是啊，现在当然没有了。有没有试着数过？有，我试着数过，数了一下，他说你数得过来吗？然后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这时候的后裔已经讲得很清楚，是从你本身生的。他们的对话就到此结束啊。可是他这个过程美不美啊？”你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见识啊，我们怎么在这条路上往前走？我们有一个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有一点速成课或者造就班，让我各方面能够长大？神的做法往往不是这样子的，他用一个非常美的经历，温柔贴心又非常安慰。当他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亚伯兰不但是信耶和华，他真的认识了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一位神。你叫他形容，他不见得形容得出来。可是他一定对你说，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这样照顾我，这样明白我，这样体恤我的软弱。然而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一样的。虽然我们现在只是在看这个圣经，总有一天，你跟主的关系，你自己会明白，我好像有一点点点像那天晚上耶和华跟亚伯兰的关系，那你就哎，也真的很多东西都过去了，你真的再也不怕了。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神跟亚伯兰所讲的话是完全超过他所求所想所打算的所筹划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句话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引用啊。你觉得说，哎，他怎么就抓了这么一句话？可是你要从圣经的起头开始看啊，这是不得了一件事情呐、啊。神跟亚当这样同行过没有？跟挪亚这样同行过没有？他也许跟以诺同行过，可是他有没有对以诺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大概没有吧。这一个神把他自己啊，把亚伯拉罕牵着他的手带到他怀里的这一件事情，在人跟神的历史中间是太重要了。那这时候要是亚伯拉罕不信，那还了得吗？他会不会不信？他不会不信。那耶和华会不会因为他信而有所赏赐？会啊，第一个赏赐，我要大大的赏赐你。第一个就是以此为你的义。所以罗马书才这样写，他不是怎么就从这里面抓了这么一句话？因为你不会欣赏这段圣经，对不对？那罗马书引那个话呢，也是非常学理性、冷冰冰的。你再回去看，你才知道，哎呦，太美了这段圣经。好了，这是亚伯拉底下他要耶和华告诉他怎么办、怎么办的，对不对？所以他才回去跟他太太商量生孩子的事情嘛。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章。你必须要有这个作为根基。亚伯兰回去跟他太太一定也是很正儿八经的商量这件事情，对吧？所以我再说，我们不要太去批评他们下埃及那件事情，光是从负面去看它。如果没有下埃及这个经历啊， 这个他们主要的跟随都是跟着他这个弟兄，弟兄做头嘛，是不是？啊，亚伯兰出来，他就跟着他出来，那什么东西都是听你讲。哎，这一下撒来从埃及出来以后，他对耶和华的认识完全不一样了。他也够这个资格，当亚伯兰跟他讲的说，耶和华在异象里面向我显现，我跟他说啊，这个大马士革人，是不是家里面做我的奴仆的，就是我的儿子。耶和华说，不是从你本身所生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生啊，对吧？这国家政策都生，对吧？那顺便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鸽子弟兄是国家说生一个，他就生两个；国家说可以生两个，他一下给你生四个，他一直走在国家政策之前的，很厉害。嗯，啊，我们先看看他们夫妻之间的商量了。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那这句话你怎么解读呢？你查经班有没有人批斗过他？这是不肯跟他生呢，还是说像底下一节所说的？他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应该是底下一句话了。他不是不合作，只是尝试了一阵子之后呢，没结果。那这时候显然撒来的月经没有断绝。耶和华跟他说：‘你要生。’这是第一次，那撒来就生啊，他没有觉得很好笑啊，是不是？那听了你的话生，结果生不出来嘛。”那过了十来年，耶和华又说要从你太太生了才算。那这下撒来可要笑了。他说：“这，我又不是不听话，有的是没试。上次我不是试了不灵吗？我现在连月经都断绝了。所以你不要太去对他苛责，不要不要。他很乖乖的去跟他先生去试着生孩子嘛。哎，那之后谁的主意来啦？妻子的主意来了。那你们听过有多少人批评他这个主意的？我相信肯定很多嘛。”我听过的解经就是说，他杀来这个是出于肉体的一个主意。你看他这个主意出来呢，哎，耶和华十来年不跟亚伯拉罕说话，他们最喜欢讲的耶和华不跟他说话这件事情。那也有很多这个不明就里的弟兄姐妹，他就喜欢说，你看嘛，那就是因为他的人的意思呢，所以就生出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后来就是信回教，信回教就是跟以色列人作对的。哇，我们这个千年的历史被我们老钟简化几句话出来，都成了道理了。而且在教会里面流传的很厉害，那这些我们慢慢再说。总之呢，还是回到我们以前的一个原则啊。假如对这件事情使徒没有说话，那也许你还可以发挥一下；假如使徒已经说话了，那你怎么样啊？别说了，使徒对于这件事情怎么说的？有关于撒来把使女给亚伯兰，叫他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这个使徒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解释的？
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
他怎么说？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他不是说两约都是两妇人吗？然后他怎么说的？
第四章24节，
怎么说？
25节，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
好了，
在的耶路撒冷同类。
那我们怎么看撒来出了这个主意，是为了成就一个什么事情啊？在他们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职分呢？
被比作律法。
这都是比方，这都是预表。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一切的遭遇，为了做我们的预表，这就行了。你不能再讲话了，你不能说他做的是对的，是错的。他没这样做，你就没这个预表。他这样做了，嘿，使徒拿来讲道，一讲道你没话讲了。哎呦，但是你现在照他这样做，那就是什么？你不能说你还做预表了，对不对？做先知说预言到至喜汉为止，做预表也到了为止。所以对他们的东西，我们不要去妄评。神，你要说容许，甚至你说神故意，怎么说都可以。总之，你不要离开这件事情。亚伯兰、撒来他们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尤其包括这些特别点了名说的，都是做预表的。包括他下埃及，什么叫做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一样啊，做预表。亚伯兰身上这个预表性是非常强的，但是我们中文翻成比方，就好像说保罗在故意拿这个东西打比方一样，不是，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为什么要把这个真实的事情告诉我们？那个问题还小。神为什么要让他们做了这一件，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不合理的，却又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他们真这么做了，撒拉真的给他出了这个主意，他们真了个生了个娃娃。是吧？后来两个女人开始打仗了，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事情？是为了做预表，所以别随便去批判他。 真的不要随便去批判。那当然，我们的重点就是说呢，诶，萨莱跟他先生两个人讲话，交通的水平是不是站在我们现在很讲的男女平等的水平来谈话呢？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啊，求你 ，I pray thee， 就是很客气的话嘛。”她当然是一个很顺服的女子，她讲话很有礼貌，与我这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然后就讲了，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再读一遍啊，是撒来听从了亚伯兰的话呢？是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是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所以丈夫可不可以听妻子的话？老乡啊，丈夫可不可以听妻子的话？
可以啊，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哪有这么律法的？你们想不出办法吗？谁先想办法？这个情况继续下去不行啊！你也老了，我也老了，那怎么办呢？撒来想办法。那亚伯兰说可以啊，他就听从了。他们两个平等不平等啊？很好啊。那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使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做什么？为妾。人家是很有规矩的，他不说你看生一个，生一个以后拿来当我的就算了。不不不，那时候有没有法律啊？啊，有没有弟兄姐妹看他们的见证啊？没有没有。真的是这么讲的，英文就是讲做他的妻子，就变成你有两个妻子了。这是谁的主意啊？撒来主意，不是亚伯兰。哎呀啊，你把这个使女给我是吧？哎，那我刚好我给自己立个偏房，那多好，齐人之乐，完全不是这样。这是谁的主意啊？撒来的主意。我们要做就正大光明做。那你当然你也看见，有的黑人叫华盛顿，有的黑人叫 Jefferson。我们本来以为就是喜欢用这些有名的人的名字，不是啊？哎呀！那亚伯兰真的是个正人君子啊，他们两个人年纪这么大，他们不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呢。夏甲到他家没受虐待啊，所以你这个形象先要建立起来。撒来是不是一个很刻薄的女人？不是。她是不是一个很明理的人？是。她在遇见问题的时候会不会率先想办法？会。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我们上次问的问题嘛，他跟罗德在一起多久啊？10年之内。他们十年之内下了埃及，到了伯特利，罗德分开，分开以后呢，哎，神对他讲话，你要走遍这地，对不对？然后打仗，打仗之后，神给他立约，告诉他你不要惧怕，然后就告诉他你要生孩子了。几件事情其实蛮紧凑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10年，很确定的数字。所以亚伯兰来的时候75岁，现在应该是85岁。所以你看，等一下他就说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年86岁，所以表示是非常确定的事情。然后夏甲就怀了孕了。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这一小看不得了，撒来怎么办呢？他就打他妈，他就虐待他妈，没有，他来找谁啊？找亚伯兰。他不是说我因夏甲受屈，
你，
他也不是说我因耶和华受屈，他说我因你受屈，你让我委屈了。这委屈还不是说我们夫妻中间的事情，你让我在第三者面前委屈了。哎，诸位姐妹啊，这个是有点题外话，你们最受不了的事情是什么？我总是跟年轻的父亲讲，姐妹最受不了的事情就是你轻看他，尤其在别人的面前，教会弟兄姐妹面前，你轻看他，你嫌他讲话不给你面子啊，你嫌他讲话没见识，这事情非常非常伤人的。那个叫什么？你使我受屈，本来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别人看不起我也没关系，但是你明显的在弟兄姐妹面前表示我讲的话呢，是很不恰当，是很没见识的，是很没水平的，是不是？是不该说的，这个叫做你使我受屈。当他委屈的时候，他跟不跟亚伯兰讲？讲不讲？讲。他是不是一味的顺从，就是说什么东西忍气吞声，是不是这样？不是。他讲，他有没有直接自己去处理？没有嘛，所以他是贤德妇人嘛，他就把原委讲得很清楚。那女人跟你吵架，你为什么吵不过呢？因为弟兄事情一过呢，记不清楚，稀里糊涂。姐妹记得好清楚啊，哇，你哪个地方讲错，他都知道呢。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就这么一句话，你吵不过他的，因为那时候你自己同意的，也是我把他给你为妾，所以你可以堂堂正正，你不用在仆人面前偷偷摸摸的，你们搞什么？等于说我们两个生不出孩子，我再给你一个妻子嘛？你是哪个妻得的都是你的嘛？我本来是他的祖母，他本来是一个仆婢，是埃及大概是法老送给他们，或者他从埃及买的。看这个小姑娘还蛮乖的。讲到这里就行了， 怨耶和华在谁跟谁中间呢？不，亚伯兰和撒拉中间。他不是说在夏甲和我的判断，对，他明明是在夏甲面前受了委屈，对吧？你明明这样的事情呢？比如说你公婆家，你的公婆让你觉得受了委屈，所以你丈夫不替你伸冤，那你怎么办？这事儿呢，你得替我办，我找你算账。愿耶和华在什么？你我中间，不是在婆媳中间。丈夫应该完全站在妻子这边，因为这是你的家，对不对？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哎呦，讲到这里，他突然他也不出主意，对吧？他就看你怎么说。那你怎么说呢？你这时候不管说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对的？哎呀，这可难了！哎，王胜，假如是你那时候，你会怎么说呢？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哎呦，这个是我们信心之父的千古名言。但是，他讲的到底是对的，是错的？他有没有更好的话可以讲？他那时候还可以怎么说？这多好玩呢！撒来就是因为有这句话，他就去苦待他。没这句话，他自己干什么？委屈自己受着。我来找先生，先生替我出头。哎，先生说，啊，这样不行。亚伯兰也不是说我去管教他，我来跟夏甲讲讲，不准他这样。
我不是亚伯兰，我不知道。
王沈玉，你如果是亚伯兰，你怎么办？你说什么？
我不是亚伯兰，所以我也没什么话说。
哎呀，咱们的弟兄都怎么了？Jeffrey， 南禅大丈夫出来，你还有什么办法？一问他，他掉线了。那诸位姐妹呢？给亚伯兰出个主意。菲菲，你觉得亚伯兰这样聪明还是笨？他做的对不对？
我觉得他做的挺对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使女本来就是撒的侍奉嘛，权力是在那个撒拉的权下，应该是由撒拉来去教训。
反正有一个姐妹给我的建议，但是我是吃亏吃大了。两个姐妹闹事儿，两个姐妹我都认识。我试着去调解了一下，哇，你要不要猜猜结果怎么样？当然比原来更糟糕嘛。姐妹还回头教训我一句，谁叫你要介入姐妹的纠纷里面？哇，这种事儿啊，男人根本帮不上忙。你跟夏甲讲了，你认为夏甲就会听你的？啊，夏甲显然是一个有心机的女孩嘛。主人跟我讲，那就表示你祖母怕我，是不是？你不如就交给撒来自己去对付了。菲菲讲的一点都没错，亚伯兰要么他聪明，要么他觉得我有啥办法，我去讲讲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好，所以这下子呢，就变成圣经所记载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两个女人的战争。撒来就苦待夏甲，你认为他这个苦待是多苦待？首先，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意思啊？在这以前，夏甲有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苦待？没有嘛。第二个就是这个苦待到底有多苦待？
可能是叫他做重活吧，嗯，很辛苦啊。
哎，他怀的孩子是你的孩子呀，做重活流产了，那你怎么跟你丈夫交代呢？
说话骂他吗？
就是你得想想嘛，你想想嘛，对不对？是不是一种肉体上的虐待？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这是亚伯拉的孩子啊。现在亚伯拉也是很聪明啊，那时候主人是可以打仆人的，你这种男人办起来，你怎么办？用家法来弄，你怎么做都不对，因为他现在也算是你的妻子了，这万一把这个孩子搞坏了也不对，所以只有交给撒来，撒来自己知道轻重。那还有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呢，这个苦待也不是说太严重，为什么后来夏甲不是跑回来了吗？孩子不是顺顺利利生下来了吗？因为这孩子是他们都要保的一个孩子。总之，撒来对他的脸色不一样了，
他们苛刻起来了。
那这个夏甲就干什么？逃路。哎呦，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夏甲晓不晓得这前因后果是什么？晓不晓得？你觉得撒来、亚伯兰有没有跟他讲啊？一定讲了什么？不一定讲了什么？为什么我突然把你提升到妻子的位分？因为这是真的，圣经是这么记的，是让他做他的妻子，哎，不是让他做他的这种你们国内叫什么代孕，不是，哎，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主人没儿子，肯定讲明了什么，生下来儿子是我们的啊，我给你一个妻子的名分， 你以后在家里的地位就不再是使女，不再是仆人了。只是她一怀了孕，哎呦，自己不知道想哪儿去了。那这件事情既然是讲好的，而且这件事情是从神来的，如果他们没有跟他说是耶和华这样说的，那也许还情有可原。如果他们跟他说了是耶和华要从我得后赐，然后呢，耶和华要赐大福给我。因为夏甲是明明看见他这个亚伯兰是不得了的人了，杀败四王五王，连埃及法老都怕他，对不对？哎，夏甲跟罗德一样，他也经历过这些神迹了。那你两相一比，你就知道夏甲这个，哎呀，这个妇德和撒来一样不一样啊？他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古时敬畏神的妇人呢？哎，怀孕小看了祖母不能，祖母呢苦待他，他就逃了。什么叫做逃了？你从哪儿逃啦？从耶和华面前逃，从你主人的面前逃了。你怀的是主人的儿子。你要真的留在这两个女人中间来看的话，所谓女人与女人的战争其实是什么？美德与美德的战争。你这么打你就只会赢不会输。这个夏甲需不需要被管教？需要被管教。撒来管教的有没有过分？也许有也许没有。但如果夏甲有美德的话呢，他就改过就好了嘛，很简单嘛。道歉也好啊。为什么一直苦待你？苦待你要逃呢？他不认错嘛？那小姑娘可是犟得很，是不是？
撒拉把夏甲给他的时候，给亚伯拉罕做妻，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你看这是凭血气做。后面那个迦太书也说嘛，他是凭按血气生的，后面是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应许生的。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这个决定不是很好嘛，因为后面确实造成了一个后面的这个现在的以色列的战争了，是吗？但是你说啊，这都是比方，好像意思是说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为了，好像是被安排了。
制造这一个预表，对对，因为他说凭血气生的，就是说凭着肉身生的。他并不是说撒来这个决定是凭血气去做的，这两个人区别非常大的。保罗所在说的，他不是说撒来凭了血气去做一个决定，而是说这样生的孩子生出来之后，他所代表的是凭血气生的，和凭应许生的是不一样的。凭血气的在先，但是他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就是说，哎，撒来你做这样的决定是一种血气的决定，是错误的决定。并不是这个，这两个我们很容易混在一起，但实际上不是，因为它的重点是跟夏甲生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嘛，一样的意思。
你前面讲的，你凭本身所生的，就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他并没有说亚伯拉罕跟。
对，这是他太太聪明的地方嘛，那你不要定罪他嘛，因为撒来想想，他没说你要跟我生啊，那就没结果嘛，我不是不是嘛，你既然说是你。他也许太太哪天晚上灵机一动说，诶，你看看当初为什么下埃及，那为什么给我一个小丫头挺乖的，这丫头很贴心啊，大概对撒来态度也很好啊，平常伺候她，身体健康，五官端正，对。
那比如说亚伯拉罕他有两个妻子，这本来对神起初创造一男一女，那也不符合神的心意啊，那这个决定也不对啊。
第一就是说现在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吩咐，就是从你要生个孩子出来，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是这么简单的啊。他们不是说美国法律一夫一妻，在当时呢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法律在那些国家早就没有，
对，肯定是没有的。
现在从这种角度去批评他是没有益处的，因为神说要你生，你们两个试着生，生了半天生不出来，我们现在年纪也大了，那怎么办呢？神的任务还没达成啊，我把他做你的妻，然后生出来算我的嘛，对不对？这如果说亚伯兰自己去找了个妻，那个叫做破坏婚姻，对不对？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你们家的事情，那等我们查到以撒跟利百加就知道了，这两个人呢、也没登记，也没公证，他说不定两个人后来说，哎，找到高牧师说，你给我们补办个婚礼吧。高牧师说，不，你们这种不能办婚礼，说不定。对不对？那是神带领的，他们在活在神底下是没有律法的，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现在去谈这个东西就有点，你知道没意思了，因为你得设身处地替他们想一想， 神给亚伯拉罕讲的很清楚很清楚，从你要生，又是非常清楚，没说啊，一定要从撒拉生。你可以说神就是故意留了这个途径啊，让他们去想了一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本身不定罪的，只是这样子生出来的儿女，
因为是从奴仆生的，不是从应许生的，
叫做从血气生的。如果这件事情是被定罪的，那神怎么会在对夏甲说，你知道神对挪亚的应许没有一个实实际际的，
你的后裔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对亚伯兰是第一个应许，对谁是第二个应许啊？夏甲，不得了的事情。因此我们根本就没有去定罪这些东西的余地。要这件事情错到那个地步，耶和华的使者会跟他这样讲吗？不可能的事情。你的儿女都是在罪孽里面生的。不是这样讲，他给夏甲的应许非常非常的大，不得了的应许。
假设一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他从撒来他们一起有很多的后嗣，假如没有夏甲这一段，就是没有夏甲这一部分和有这一部分，对于亚伯兰和撒来他们两个人有证明的意义吗？特别证明的意义吗？是不可或缺的，还是说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那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是不是还是那样下去，或者说他们不能体会到那么深呢？
你猜猜看嘛，因为亚伯兰后来被改名为什么？为什么？什么叫亚伯拉罕是什么？多国之父。
多国的父。
对，亚伯兰死的时候谁也回来了？以实玛利回来了，并没有问题。对他们来讲，这个叫做多国之父。所以亚伯兰后来还会再娶妻子，我们就是很喜欢用一些负面的角度去看他。哎呀，他怎么样怎么怎么？你知道，对他来讲，他年纪这么大了，他为什么会再去娶？难道还不够吗？他把他们都打发出去，你必须说他相信神给他多国，还不是两？他如果没有夏甲，是他没办法从他在他活的时候他就明白什么叫做多国之父，尤其夏甲回来以后。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的话他们应该是知道的，他这个做妈的不会不讲，因为对你的儿子有益处嘛，对不对？神也跟我说话，神也顾念我了，他这么一讲呢，其实对于他们家整个的和睦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撒来也就不会过度的去苦待他，因为啊，我们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没什么对错了，我们现在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好像就成全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以后很高兴了。没想到下次又来了，又来了，这下撒来可受不了，他非笑不行了。那你要他怎么办？你要他干什么？要他哭吗？那我要是撒来，我哭啊，我不笑了。哎呦天哪，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功夫，你也悦纳了是不是？以实玛利的孩子，你名字都是你取的，还不行？哎呦耶和华，你也太难搞了吧？怎么还要我这个老太太来生呢？这，而且他在帐篷外面听，他也不知道那人是谁呀、啊，就不是在异象里面跟他讲话，对不对？所以这场战争看起来很严重，其实当夏甲回来的时候，要是聪明，他会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讲，那也就了结了，他就也就不会说再有那种苦待，因为对夏甲来讲，这下总开了点窍了吧？这是一些读圣经的角度，我是觉得从这些角度去读呢，你的收获更多。比你掉在那些死结的问题里面要好得多了。要不然你读出什么啊、哦？一个人不要娶两个太太，你生不出孩子的时候千万别给你先生再找个太太，你到底读出什么东西？那至于说哎呀他你看他的以实玛利后来就成了以色列敌人，这完全是没有知识的话。回教徒说是以实玛利的子孙，这话是谎言还是真情啊？完全是谎言嘛，就他们自己搞的，你就听啊，你听了就信啊，是不是？然后就贴到两千多年以前的事情，从穆罕默德往前算两千多年了。
我还是有点
不习惯，
难以。对，我还是觉得就是神当时跟亚伯拉罕说的可能没有讲那么清楚，说一定是撒来、要从撒来生的，所以他们就自己想办法。
他们应该，
我还是觉得他是在自己想办法，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应该？是去再求问的更清楚一点。
嗯哼哼， 你如果是这么读的话，也很好啊。但是很多事情你会坚持到底，然后拒绝啊你先生或者你太太给你想的任何的办法，没有变通的啊。我一直坚持到底，我从这个80岁生到99岁啊，终于给我生出来了，感谢赞美主，对吧？这样也可以，没有人说你不对。但是不是一定要这样结？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嗯，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撒兰给把夏甲给亚伯兰做妻子之前，然后虽然他们已经那么年纪85了，对，还没有孩子，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动过，
对啊，
就是说自己找一个，
他自己没去想这个办法。
对，因为他从后面看罗德跟他女儿那个世界事情，说明那个时候也挺乱套的。
您是比现在美国还乱得多了，对。
所以亚伯拉还真是挺，
以实玛利名字的意思是神听见，所以我在想，当他们给以实玛利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在想，哦，这个就是那个肯定许的，
对、啊，对啊，
因为用了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就是，
然后他去成就，好像就去帮了神一把，然后
得意了十年呢，你看吧，对吧？
我本来以为他是那个神听见，神听见，就想着如果这个以实玛利的成长过程，每次喊到以实玛利，喊以实玛利。萨拉都听到的是神听见，神听见，他心里会怎么想？就想，哎呀，神听见了，这哪听见了呢？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神听见它是个过去式，所以他应该是觉得是神已经听见了，但他用了一个这种方法去
洋文还是有益处的，对，过去式
在他们认为就是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然后帮助帮助神做了一个这个，对，成就了一个这个事情，
对。但是就算到后来神也没不悦纳他，神都一直特别跟他讲至于以实玛利，至于以实玛利，对吧？他从来没有定他的罪。
对，我的那个有一点 concern 就是，如果照上周六的你那种应用的话，那这一句男的可喜欢了。
就是说对于圣经到底怎么解啊，或者可以怎么看，我是绝对没顾虑去讲的。那至于个人听了以后怎么样，哎呀，那不在本老头，
那肯定不支持一夫多妻。那您的意思是您支持一夫多妻？支持还是不支持吗？
不是我支持不支持，这我太太没给我出主意。不，我们吵架的时候她说你可以再找一个 ，OK？
那你支持不支持？
我都不敢跟，我
支
不支不支持一夫一妻啊？
一夫多妻。
哎呦，那我怎么敢支持？那了得吗？我还是传道人，我这句话讲出来就
不是这个，不是敢不敢，还是想想不想。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贼心的意思，不是有没有贼胆的意思。
贼心的意思啊，其实圣经里面这个一夫多妻从来没好下场，就这个意思，一个太太都搞不定了，两个太太，
这就是找聪明太太是有好处的。
说是吗？我太太走了，我那天已经跟会员跟这 Elaine 讲了，帮我发表一个声明，就是本老头不需要人照顾 ，OK， 不要再去了，太麻烦，太麻烦。
需要人看着，免得跑去。
你又来，他不哭，他欺负我。
是的。
现在麻烦还不只是这个，你看我们家四个老人走了三个，我已经70几了，还是伺候90几了，我要再找一个，乖乖，他总比我年轻吧。
回到加拉太书那个地方说的，这都是比方，然后保罗说。可以看出啊，我们不是凭血气生的那一波，而是凭应许生的。就是这一波，那回头来，这到底是这个记录在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刚才就像小燕提出这个问题，他所说的血气，他不是指的撒来所讲的办法，他是说你从这个使女生的，这个使女就是说，直接是从埃及来的一个本来就是女仆。你也可以说是没有身份没有家世，资格上来讲呢，他也不是直接从亚伯拉罕的老家来的，所以以后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这么重要，你不能够从别的地方娶妻，一定要从我原来的家里面娶妻，他知道的。那对我们来讲呢，因为他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是靠肉身入门，更不是靠肉身成全，就这么简单，我们是凭应许生的。这个例子以后呢，对我们在认识真理上很重要，他不是要我们再回头去解释这些历史到底他是不是出于血迹的主义。
所以说就还是其实最直接的一个理解就是一样， 神有他真正的的那个心意，在那个之外的各种方法弄出来各样的事情的话，就是他就不是神原本的心意。其实很多事情也这样，最后但是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神也用他可以导出另外一个结局，但是呢神原来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